今天的经文出自诗篇第一篇一至六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法律，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神，再一次的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天一块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诗篇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旧约圣经里头的诗篇它总共有150篇，今天要来看的就是第一篇。既然它是在第一篇，所以它就是等于整本诗篇里头的一个导言，一个帮助我们进入这个诗篇的一道门。所以它讲的都是诗篇里头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蒙福的人。但是蒙福的人是取决于什么？是什么原因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相信大家都同意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很想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无论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很有钱财的人，很有很多房产的人，或者是只是一个一般的人，一个平民，但是每一个不同生活里头的人，他们都渴望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这是真的，无论是在过去，无论是在现在，或者是相信在我们的未来，每一个人都盼望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尤其是现在当今的这个世界里头，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动乱，人的心里头没有平安，人的心里头感觉到不踏实。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人真的很盼望，很渴望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有福这个词在这个旧约的诗篇里头用过有26次，很多次哦，26次，其中当中有21次是指着个人来用的。可想而知道，在诗篇里头这个有福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诗篇里头讲到的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人生。在诗篇里头很多地方，很多篇的经文都提到人要做一个有福的人。怎么样做一个有福的人？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注意的，我们都盼望很想做一个有福的人，但是如何才可以去到这样的地步呢？我们应当要怎么做呢？很多人在过去的人生里头都盼望说，哦，如果我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可能我需要赚很多的钱，我需要拼命的做工，以及可以建立我的事业，以及买更多的房产，以及在社会当中我有更好的名望，人家都认识我，称赞我，哎呦，那我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了。很多人就是这样来想的。但是圣经如何告诉我们怎样如何才可以做一个有福的人呢？今天通过这个诗篇第一篇，我们来看一下这方面的道理。在诗篇第一篇当中，其实它告诉我们有3个方面如何要做一个有福的人。首先第一，就是要对罪说不，对罪恶我们要说不，就是说我们要拒绝这个罪恶的这个引诱。我们都相信每一个 信耶稣基督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了耶稣之后，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干净我们过去所有的罪恶，我们很感恩，我们在耶稣里头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一天我们都面对罪的引诱，魔鬼撒旦总是不放过我们，还是借助很多的机会和环境，用罪恶来吸引我们，引诱我们犯罪。有些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很容易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就作恶去犯罪，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人，首先我们要懂得对罪恶说不，对魔鬼撒旦的试探要说不。好像主耶稣，他虽然在旷野的地方受到魔鬼有三次给他的试探，但耶稣总是三次的对他说不，他不要也不为在魔鬼的引诱底下来服从他。所以耶稣基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做一个得胜的榜样。所以要做一个有福的人，首先我们要对罪说不，这一个很重要 的主题。在第一节里头就告诉我们有三方面我们要说不，就不要跟从恶人的计谋，第二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上，第三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里头。这三个不是很重要的告诉我们。他说不要跟从恶人的计谋，计谋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中的意图，或者是我们脑袋里头的思想，这就是一种计谋。通常是都是讲到一些不好的一方面，因为这是 有关于那些不义的人，他们所终日所思所想的都是罪恶，所以都是人的意图。人有了意图和思想之后，就会找机会把它行出来做出来，尤其是在犯罪作恶的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以色列的王，他的名字叫做亚哈。亚哈本来是神所高立的王，但是很可惜，他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女子为他的妻子，那名字叫做耶洗别。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所以自从亚哈跟他结婚之后，就多次的听从他的建议啊。这个耶洗别有很多的计谋来告诉这个亚哈，都是不好的事情，以至于亚哈听从他妻子耶洗别的建议，听从了他，接纳他的计谋，都去做坏的事情，都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到头来他的生命受到破坏，他自己的国家也受到影响，最后这个亚哈甚至就死在这个战场的上面去。所以他就是一个给我们很看见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是跟从了恶人的计谋，结果带给他人生是多么的失败。所以我们不要附和别人的恶，有些时候跟我们好像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好像很容易很随便就跟他同意他所讲的，附和他所讲的有人甚至说哎呀，我就是听他一次吧我们常常是这样，很容易就受到人家的恶的计谋影响了我们，以及破坏了我们本来是属于神的美好的人生。有些时候有些人就这样跟我们说，哎呀，你就跟我做这件事情做一次吧，以后就不做了，做一次就好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与恶人同谋作恶，只做了一次，就只做了一次，以后就很难抽身回头了。这就是我们常常所发现所知道的，常常是这样，我们只做了一次，魔鬼撒旦就总是来控告我们说，你以前都做过了，为什么现在不做？或者别人都来引诱我们说，既然做过一次，那多做几次也没妨没妨碍的，没事情的。就是这样，我们慢慢一点一点，一次又一次的来跟这些恶人来同谋作恶。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我们要站稳在真理的立场上，不要让这些恶的计谋进入我们的心中， 第二是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上，站是表示说少做停留，就好像是说我们本来是在走路的当中，忽然之间就停下来，有些弟兄和夫妻两个人在本来是在这个走在一块来散步的，忽然之间就因为经过有些商店，商店的门口都有些广告，好或者是这个看见玻璃窗的里面它有一些摆设，或者是有一些产品，好吸引人哦。首先就是做妻子的说，停下来一下，我们看一看，那就说不怕，看一下，不怕的，站一下，站在这里来看一下，不怕的，这是少做停留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在人生的事上，当我们停留在罪恶的开头的时候，就是我们向着这个错误又迈进了一步。当我们停留在罪恶的面前，不愿意离开，不愿意离去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开始进入犯罪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常常要做一个警醒的一个人。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也是旧约里头的创世纪，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儿，就是他的名字叫做罗德。罗德他很爱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本来有一个帐篷在盖在哪里，他当时圣经说他是渐渐的、慢慢的、一点点的挪移他的帐篷往前去，一点点的试着往前去，但是最后他去到哪里？他去到一个罪恶的城市，就是索多玛这个城市里头，最后带给他的就是悲哀的遭遇。感谢神，最后还是神还是把他拯救出来了。但是从这一方面我们看到，他是一步一步的站在这个罪人的道路上，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个犯罪和作恶的事情里去。人就是这样，我们堕落的过程总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来进行的。我们常常不以为然，常常觉得没事的，只是看一下而已，我们站一下而已，没妨，没事的。但其实这都是我们失败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寻求他的心意，也寻求圣灵的带领，以及我们知道到底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与不是的，我们都要明白。然后他就说，第三方面，我们不要坐在这些亵慢人的座位哪里去。坐下就是表示我们比较长时间的停留在某一个位置或者是某一个立场的哪里，就跟从前不一样。刚才是我们只是听人家的计谋，或者是站在人家的罪人的道路上面，但现在我们跟这些人都坐下来了，好像跟他们一块来谈话，一块来分享，一块来讨论。慢慢我们就受到罪人的影响和受到罪的改变，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常常都是这样。如果我们坐得太久，慢慢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本来是一个属神的人，忘记了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忘记了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是坐着或者站着，我们都要依靠神，按照神的心意而为。罗马书十六章里头告诉我们，这是使徒保罗的提醒，他告诉我们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相信神的人啊，我们要在善事的上面我们要聪明，在恶事的上面我们要愚拙，这都是很好的提醒。所以说就是常常我们都是反过来的，就是在犯罪作恶的事情上我们都自以为聪明，我们就赶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最后我们是犯罪了。但是在好的事情上、良善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都是愚拙的，于是乎我们都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当基督徒的，好像罗马书这里说，我们要反过来说，在美好的事情上、在善事上，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人，依靠神，做神所喜欢的事情。但在罪恶的事情上，那就是神所不喜悦、不欢喜的事情上，我们要做愚拙的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参与，也不去做这件事情，那是最好的，这是蒙福的人的一个开始。所以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是取决于什么？ 第一，刚才说了，我们要拒绝一切的罪恶，我们要对罪说不 ，say no to sins，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方面，我们要积极的追求神的话，要很积极的，要很主动的去追求，要来渴慕神自己圣经里的话语，这是第二方面。要爱神的话，刚才说我们不要听从这些罪恶，就是说我们要拒绝。但第二方面是我们要爱，刚才是说不要，现在是我们要，是很重大的一种分别。要做个有福的人，我们要懂得知道什么时候要 say no， 什么时候我们要说不要，但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追求。所以第二方面是我们要追求神的话，要爱神的话。所以第二节里头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昼夜的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啊。我们都看到了，圣经是很明显的，所以刚才第一节所讲的都是不对的，但从这里第二节开始讲的就是对的，我们一定要做的。所以他说唯，就是唯有要喜爱，就是要爱。当你爱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更多的明白他，知道他，等于你爱一个人，你喜欢多一点来跟他亲近，跟他多讲话，多明白他，多来了解他，就是这个道理。同样，我们爱神，我们也应当爱神自己的律法。律法就是旧约圣经里头神的话，神的道。今天我们在新约的信徒，我们很感恩，我们不单只有圣经里的旧约，也有圣经里的新约。我们都要同时爱慕神自己的整本圣经，爱神的话语。不但如此，还要昼夜思想，那就是说把心也投入进去了，整个人都好像是沉浸在这些神的话语当中，来让神自己的道，神的话语来影响我们的思想。这样的人生是有福的，是有福气的。所以我们发现可以有一句话去讲说，蒙福的人生乃是从神的话语来开始的。神的话语就是整个蒙福的人生的开始。如果我们要过一个蒙福的人生，从哪里开始啊？从神的话来开始，从神的话语读圣经来开始，来过一个蒙福的人生。所以我们的基础应该很重要啊，等于我们从小就开始读书的时候，父母亲都很紧张，我们就为他找最好的学校啊，或者找最好的家庭教师啊，给他多一方面，不但只学习学校里的功课，还要来学习别的学校之外的一些更多的知识的范围。为什么？就是开始是很重要的。同样，如果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蒙福的人生，那么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来做一个开始。圣经说我们要喜爱听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听是很重要的啊，尤其在过去啊，旧约的时候，人都没有圣经，他们都是听他们的长老，听他们的长辈，听他们的家长来把神的话传给他们，所以听是很重要。很感恩今天大家都来到这边来聚会，我们听道，听什么道？听神的道。神的道是在圣经里头，通过神所拣选的仆人来把神的话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爱听神的话。我们都知道，一个不爱听话的人总是觉得他一辈子都很聪明，因为他们总是说，我不用听你的，我已经知道了，我不用听你的，我有自己的办法，我不用听你的，我都知道了。结果他硬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的一个人，甚至他认为我一辈子都是聪明的人，我不需要听。但到头来，这样的人我们发现是一无收获的，什么都没有的，找不到什么，因为他没有听话，尤其是他没有听神的话。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在过去你的人生的路上，有没有听神的话？有没有好好的来听神的话，专心的来听神的话？第二，我们要喜爱读神的话。 刚才是说要听，现在是我们自己要读圣经。感谢神，我们现在都有圣经哦，我们要读圣经。无论你是手头上的一本圣经，或者是你手机里头的、电脑里头的圣经，我们都要爱去读神的话语。一个不读神的话语的人，他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虽然他是辛苦了、劳苦了一辈子，但最后都完全的落空，完全的落空，全部的落空都没有了，一无所有。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神的话语。其实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耶和华所赐的福叫人富足，却不叫我们忧虑。这是多么重要的一句话，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叫我们可以富足起来，却不要叫我们忧虑。但是很多人是反过来的，他们一生一世都是辛苦的、劳力的来做工、来赚钱、来为自己找到更多的财富和房产，但到头来什么都落空，叫他失望。有些人赚了钱却没有平安，有些人有很多钱却常常有忧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神叫我们富足，却不要叫我们忧虑，这是很重要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喜爱去想神的话语，也就是诗篇第一篇里头强调的，我们要昼夜思想，想神的话语。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思想和脑袋的当中。当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人生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就觉得很平稳，走得很正确，不会担心我们走错误的道路。有人只知道有知识，知道圣经里头讲什么，却不把圣经的话放在他心中里头，结果他跑到外面的时候，他就忘记了神的话。当他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都没有神的话在他心中，就常常走错误的道路，走在不平稳、不平安的道路上。所以我们要思想神的话，原来是这样的。当人常常来思想神的道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被神的道所占有，他充满了他。思想神的话语的人是很有福气的，因为神的话就充满了他。弟兄姐妹，神的话有没有充满你的心？神的话有没有充满你的思想？神的话有没有充满了你整个的人生？这是我们也常常思想和反省的。如果没有神的话充满了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就是被这个世界所充满，就是被这个世界里头的种种的烦恼来影响我们，充满我们，所有的忧虑都跑到我们心中的去。所以我们好好的思想，昼夜的思想神的话，握在神的话的当中，让神的话来带领我们，那是最美好的人生。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里头，就对着这个年轻的领导人约书亚是这样的提醒，他说这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就是神的道，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就是圣经的道，很奇妙的。在旧约是这样讲的，昼夜思想，那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经常的来听神的道，来读神的话，也来思想神的话。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来遵守神自己的话语，把神的话放在心中，我们就常常遵守，免得我们得罪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知道人的思想就决定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思想就决定我们的人生的一切，甚至于确定我们一生当要走的道路，不是吗？我们常常有很多计划在我们的脑袋里头，我们就当一旦有了一个计划，我们就朝着这个计划来做啊，怎么样把这个计划推行出来，怎么样把这个计划所要做的事情，我盼望要做到的事情，就一步一步的把它行出来，通常都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里头思想的当中都有神的话，神的话就带领我们走一条正确的道路， 美好的道路和做一个蒙福的人，这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所以神的话语是的确是最棒的，是人生里头最棒的最好的一个导航，带领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我们开车现在的人不一样，以前我觉得我们开车的时候是看地图的哈，在还没有出发之前，还没有出门之前，先把地图看好了，知道要走哪一条在哪一条路，哪一条路比较好走，哪一条路比较省时间等等，我们都要做好准备，然后就开车。但是有些时候开到一半，忽然之间，这个道路改变了，跟地图所讲的不一样，我们就很烦恼了，马上要停下来，靠在一旁，然后就要把地图再看一遍，再研究一下等等。但是感谢神，现在的科技很好，我们都有导航。无论是你的汽车里头有一个已经安装好的导航的系统，或者是你的手机里头的导航，都可以帮助我们看准了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怎么开车等等啊。面对有这个交通的问题，导航又可以教到你怎么改变你的路上等等。很感恩，但是神的话就好像这个导航一样。如果我们每天都来学习神的道、神的话语，就能够带领我们的人生走在正确的道路的上面，是很好的、最好的、最扎美的一个人生的带领。我们感谢神。箴言23篇第七节，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心里怎么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哎，我觉得这句话讲的太好了，太美好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心中在想什么，我们的为人就会变成怎么样。当你心中所思量的、所考量的都是错误的话，我们的为人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心中充满了罪恶，我们的为人也是走在罪恶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首先第一要拒绝罪的引诱，我们要对罪恶说不，我们不要。第二，我们要好好的来爱神的话语，来读神的话语，来学习神的话语。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心思是往下面去的时候，我们生活也是一样的往下面走的。但当我们的心思是往上面去的时候，我们生活也是往上面去的。同样，把神的话最美好的话语放在你的心思意念里头的话，你的生活不会往下走的，你的生活一定往上面跑的，是往美好的一方面去跑的。这是一个理想的人生，第一个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和提醒。所以记住这两个方向，你的心里头有神的话就往上面去的，你心中没有神的话语，只有世界里头的话语和的话，就你的生活整个人生就往下面去的。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反省了，什么是我们所爱的，你一生里头所爱的是什么。我爱神吗？如果我爱神，我也爱来思想神自己的话语吗？让他的话语来影响我吗？让神的话语做我人生的最好的导航，带领我的生命的方向，好让我可以做一个有福的人，蒙神所爱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发现，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取决于第一，我们要拒绝罪恶；第二，我们要很主动积极的去追求神自己的话语；最后第三方面，现在要讲的就是要结出美好的果子，这是蒙福的人。一个蒙福的人一定要美好的表现的，他不能光是说我是一个蒙福的人，但是人家从来在他外表、在他人生每一方面都找不到有好的事情，那怎么说他是一个蒙福的人呢？所以蒙福的人的第三方面要结出美好的果子，结果子有生命就才能结出果子的，没有生命的没办法结出果子。好像你进去一个工厂里头，用机器来把一些制成品把它做出来，但他们没有生命，但是如果是有生命的话，它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就好像一果树，一果树它有生命的，这果树是有生命的，所以最后它会按照着这个树 来产生的树上的果子，这是有生命的意思。所以圣经里头接下来第一篇里头告诉我们说，这样一个蒙福的人，一个爱神话语的人，他要怎么样？他就说这样的人呢、他要好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的旁边。这个溪水的原文是复数词，就是很多的 streams of water， 是这方面的意思。这是按时候结出它的果子来，它树上的树叶的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感谢神，这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他在生活里头有表现出来的。人在伟在从他的外面的生活，从他的行为，他的为人哪里看得到的，从他的结果来看到他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不能骗人的，这不仅仅是在我在讲一些道理而已，不是的，而是真真实实的他有生命的一些表现，他能够结出果子。有生命的树才能够结出果子，这个树已经枯干了，已经死掉的树，它不可能结出果子来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蒙福的人，我们要记住，在生命里头，在生活里头，要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以及人家能够看得见我们是有生命的，是一个蒙上帝的福的一个人。树这个字是很要紧的，树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在诗篇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比方。树是有生命的，树也是人家从外面都可以看到的，好像我们温哥华这个地区，哎呦，有很种了很多树，很美好的树木，就不同的季节的时候，不同的时候都会看到不同的树。诗篇里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比方。我们可以看几节圣经，在诗篇92篇12节里头说，一人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桑柏树。这两种树在这个圣经里头常常提到的，第一是棕树，第二是这个桑柏树啊，都是美好的树。尤其桑柏树，就是当他们盖做这个圣殿的时候，都用了很多就是桑柏树，就是很美好的树木来做成的。第52篇第八节也是说，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啊，这就是说它就是美好的，就是好强壮的橄榄树一样。橄榄树也是诗篇里头常常提到的，有了橄榄树它就结出美好的果子，就是橄榄可以成为橄榄油，很清香很甜，也是很健康，对人的身体很好，大家都知道这回事情。这就表示我们属神的人是一个橄榄树，能够产生果子，也能够有油能够产生出来。诗篇第八十篇也是说，神是对以色列人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然后把这个葡萄树就栽在这里。其实讲得过去，以色列人是这样，本来是埃及这个地方当奴隶的，当苦工的，但神拯救了他们，把他们找出来，他们就是一棵葡萄树，所以在迦南地有美好的葡萄的生产，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就把当地的迦南地的外邦人赶出去，以至于他们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就可以栽种这个树在哪里，然后他们就在哪里繁殖，一直在生长，每一代都在哪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也用树来代表以色列人。所以以上所看的就知道，树木不同的树木在这个诗篇里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现在所讲到是栽在溪水旁的这个栽这个字，其实就是讲到一个移植的这个动作，就是连根带树的来把它拔出来，然后就把从这里拔出来，然后把它移到这边来，把它种植在另外一边，也就是这个栽种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我们都知道一棵树一定是有根的，有根的它才可以吸收水分，有了根才可以抓住附近所有的泥土，这棵树就可以稳定了。大风刮来的时候，这个树都不会 倒下去，就因为它有根。其实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这个树是这样的，它看不见 的部分比看得见的部分更为重要。什么是看得见的？就是泥土上面的是看得见的，一个大树有很粗壮的树干，还有树枝，还有树叶等等，都是你看得到的。从远处你就可以看到一果一果的树在哪里。但是什么是看不见的、看不到的？看不见的是在泥土的下面。一果树的泥土的下面，其实原来有很多的根，其实根都生长得很远，生长得很多。甚至有人说，你这果树有上面有多大，它下面的树根也有多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重要，因为你能够看得见的只是看到它美好的表现，但是不要忘记它美好的表现的下面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根很坚固，它的根很多很深，它扎的根越深，这个树生长的越好，它吸收的水分和营养也越多。所以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重要。弟兄姊妹，也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人家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外面，他看得见的，但看不见的是我们的里面与神的关系。我们每一天来学习神的道，每一天来思想神的话语，每一天让神的话语来影响我的内心，我在想什么，我在计划什么，都让神的话来在我里面来不断的影响我们，培养我们，以及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有非常稳扎的根基，以至于我们在上面可以面对很多的试探、试炼，甚至很多的风浪，我们都不惧怕，我们都不会倒下来。这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的这个部分比人家看得见的更重要，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从这一果树，其实就讲到人生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根扎得稳吗？我们属灵的根扎得深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 的事情。一个蒙福的人就像这样的一果树，他要决定就让神把自己从这一片罪恶 的地方把它拔出来，要把我们栽种在另外一个地方，美好的地方。这个美好的地方就是栽种在溪水的旁边，就是说我们有充足的养分和水分来供应我们。一个蒙福的人是愿意把自己的人生交托给神，让神来改变我们，也就是把我们连根拔起来，从罪恶的泥土当中拔起来，然后把我们放在最好的美好的泥土当中，放在他的恩典的里面，以至于我们每一天都有神的话语来供应我们，来帮助我们。这里说的溪水，不，这是一些不断的在流动的活的水，这是 living water， 不断的流动的，那是新鲜的水，这美好的水，是干净的水。我们感谢神，神的话，神的话语每一天都能够供应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每一天都来读圣经，每一天都来思想他自己的话语，这样我们才能够过一个美好的人生和有福的人生。在溪水的旁边就有稳定的水源来供应，不要跑得老远的去找他，稳定这是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生命稳定吗？有些人基督徒常常说我不稳定哦，有些时候我来聚会，有些时候我不来，有些时候我来查经，有些时候我不查经，有些时候在家里我有读经祷告，有些时候常常没有这样做。我们是不稳定的人生，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靠近这个溪水旁，靠近到神哪里来，天天跑到神哪里来，跑到神的身边来，依靠着他，让神来拥抱着我们，这样我们就稳定的属灵的生命。神的话语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溪水一样，这流动的水一样，成为我们生命里头的供应和滋润。你的生命感觉到枯干吗？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我们感觉到人生没有力量吗？站立不稳吗？因为我们没有亲近神的话语 求神的话语每天都做我们灵里头的供应，坚固我们，培养我们，也滋润我们的生命。这里说的树上的树叶也不枯干的，就常常都看见都是绿绿的树叶。好像这边温哥华我们看见有两种树，对不对？一种树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树叶都很多很茂盛，对不对？但冬天的时候树叶都掉光了，就光光只有看见树枝而已。但另外有一些树木是不是这样的，它整年每一个季节，无论是夏天无论是冬天，都是有树叶，绿绿的树叶都在哪里，它不枯干的。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表现，应该每一个时候都有美好的见证。不能够说哦，现在我的灵命不好，说我没有见证，现在我心情不好，我就没有见证可以告诉人家。不是的，我们是有生命的人，在无论任何样的生命的光景的当中，无论任何的情况底下，我们都可以见证我们的主，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所以圣经说我们这样的一果树，它特别的地方是它能够结出果子，不但是结出果子，它是按着时候来结出果子。大家都知道不同的树木这叫不同的时候结出果子的，无论是这个苹果树、橙树还是这是葡萄树都是在不同的时候按照着它本来神所创造给它的时候的时候来结出果子的所以我们吃水果的人都喜欢在最好的时候来，什么时候是这个果子最多最好的时候，我们就买来回来吃，就是这个原因，按着时候结果子。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要按着神的时候来结果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等候神。我们千万不要心里头焦急，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说哦，我要提早一点来结出果子，没有，我们一定要等候神。灵里的生命是一个等候的生命，我们要学习要忍耐的等候着神的作为，不要心里头太过紧迫，意思是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圣经里头常常提到有些人用自己的方法，结果都是失败的，结果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等候神，仰望神，按着他所定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能够结出果子。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蒙福的人，他的情况是怎样的，他不一定会马上及时的得到满足，不能说啊，为什么我不能够马上我要的东西，我求的东西神就给我，是我没有福气吗？不是，有些时候神给我们答应我们的速度也不一定比别人快，所以我们常常跟别人做比较，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快就考到大学，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赚到这么多钱，为什么他这么快就成功。每个人都不一样，一个蒙福的人知道有神的时候，但是一个蒙福的人他们也是最终最后让神带领他去到一个丰盛的地方。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跟人家做比较，按着神的时候等候着神，让他来带领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果树，一开始就应该要栽种在一个适当的地方，不要栽种在错误的地方，不要将我们的人生放在罪恶的地方，一个不神佛不喜悦的地方，我们要放在一个最好的地方，好像在把树栽种在溪水的旁边，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养分，有神的话语来供应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结出又多又好的美好的果子而来。所以我们要注意，今天你把自己放在怎么样的一个地步，你把自己的人生放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和幻景的当中，当你把自己放在一个离开神远离神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结出果子，也没办法经验一个有福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蒙福的人生取决于什么，就是今天的主题，也是让大家重新的来思想这一方面。你要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吗？我们需要怎么做？有三方面是诗篇第一篇今天告诉我们的。第一，要对罪说不。第二， 要爱神自己的话语。第三，要结出美好的生命的果子，荣耀归给神。阿门。